中南海经验两个党中央，四中全会之后变天，年轻人直呼中国时代落幕，中共公安渗透脱北路线，南韩行多次被放弃，日本陷入红恐慌，白川乡沦陷，白宫女人掀起南韩美妆热。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各位，北美地区从11月2号凌晨2点结束夏令时，进入冬令时。节目发布时间会按照北美冬令的时间发布，时间调慢一个钟。请你留意，北美冬令时同北京时间的时差是13个钟。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对美国和对台湾宣传口径发生了大逆转，这个引发了外界极大关注。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项逆转都发生在四中全会之后。大纪元专栏作家袁斌分析说，中南海疑似是出现了两个党中央。就在习近平和川普见面的20日前，中共突然高调宣布管制稀土出口，对美国摆出一副强硬的架势。不得不说，这种姿态非常符合习近平的个性和思想。没想到隔了短短20日之后的川习会上，习近平的态度突然间软了下来，不单止同意暂时取消稀土出口管制，还同意重新购买美国黄豆，配合美国打击芬太尼。习近平甚至在和川普见面的时候宣称，中国的发展振兴和川普要实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时事评论员袁斌认为，这个表明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对美国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向。另外，党媒新华社10月28号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个名是叫做《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这个其中，中共对台宣传的口径有了明显变化。袁斌表示，第一，社论称两岸坐低来谈，谈出合理的两制台湾方案。合理这两个字意味着可以商量。在习近平过去10年的对台论述中，还从来没有用过这么远的调门。第二，通篇避免谈军事手段。第三，习近平上台之后曾经首次将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绑定，暗示最迟2049年要完成统一。西方甚至情报机构判断习计划在2027年武统台湾，但社论虽然说统一一定要实现，但就没有任何时间暗示。那么问题就来了，四中全会之后出现的这些政策变化是习近平的主意吗？对此，袁斌认为不是那么大可能，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习近平光复自用，又特别要面，刚先高调宣布要对稀土出口进行管制，结果川普制出了关税的大棒之后即刻又软了下来。这个似乎不是好像他的行事风格，统一台湾更加是他的大梦，这个调子没什么大可能一下子明显改变。袁斌进一步分析说，这样如果这一切不是习近平拍的板，那就讲明在中南海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另一个是在这个党中央背后的不露面但真正握有决策权的党中央。资深媒体人郭军透露，据内部消息说，是现在新的中央权力核心出手嗌停了稀土出口管制，否则中美贸易谈判根本进行不到下去。袁斌分析，刚先落幕的四中全会上，虽然习近平表面上保住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官位，但就可能丧失了决策权，或者决策权被严重削弱了。在重大问题上做决策的已经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从去年三中全会以来中南海权斗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个完全是可能。根据新头壳报道，在刚先结束的川习会上，俄罗斯多家媒体将焦点放在习近平手中的小本本上。从镜头远景放大之后可以看到，那本笔记本字体呢好像牛龟那么大只，甚至疑似是附有拼音标注的。S 平台账号以色列战争称， 我个上边系带拼音嘅芬太尼三个字，社交媒体上更加嘲讽话呢个唔系外交会谈，系语文考试现场。川普经常用老朋友嚟形容佢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嘅关系，仲经常当住媒体嘅面夸奖习近平系杰出嘅伟大领导人。中国人对呢样嘢经常系感到疑惑。难道川普真系欣赏呢位脱稿都唔会讲话嘅包子弟吗？时评人罗正浩在《人民报》发文评述说，中共挑选这样一个小学生水平的所谓领导人来当川普的谈判对手，川普怎会不高兴呢？川普当然不舍得习近平落台，所以经常在公共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喜欢习近平的心情。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天天都夹着个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到很累很痛呢？甚至有时累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的，视线模糊，眼睛干涩和痛。今天呢，我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到你双眼水润清凉。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去看看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好了，现在继续我们刚才讲的新闻。万圣节消失，书店关门，年轻人回归现金，中国的时代落幕正在发生。31号原本是中国年轻人期待已久的万圣节，但在上海、北京、深圳、武汉等城市，节日气氛竟然突然间消失了。往年街头常见的南瓜灯、角色扮演和热闹的夜市，今年通通没了踪影。北京东直门、海淀王庄等繁华的商圈的商家更加是接到了街道办的通知，禁止任何万圣节装饰。有网友感叹，前日刚影低了一张上海街头的南瓜，下一秒就被拆了，到底为了什么？上海的外景全部拆了，今日刚刚过去，时代落幕了。事实上，这股冷空气不单止吹散了节日气氛，北京多家相声馆被要求台本必须事先备案，演员一旦被举报，将按当日收入几倍处罚。成都的独立书店有幸书店宣布下个月关门，这个是继上海桂丰书店之后有一间标志性的文化空间消失。有人形容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节日的终结，而是一种时代的告别。中共四中全会提出要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从街头到书店，从剧场到社交平台，言论和文化空间正在被全面收紧。尤其是今年万圣节刚刚好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逝世两周年，当局担心民众聚集纪念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格外维稳。在合肥李克强故居周边，中共公安和所谓的志愿者昼夜巡逻，严防悼念行为。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社会焦虑和经济低迷交织的结果。中共国家统计局10月发布的 PMI 数据显示，制造业再度萎缩，幅度堪比2022年疫情封控时期，物价上涨，房贷沉重，收入停滞，令到年轻人普遍感到唞不过气来。在这种环境下，消费和生活方式亦都静鸡鸡地变化着。最新中国支付习惯调查报告显示，18到22岁的年轻人里面，有超过 23% 的人现在经常使用现金支付，是2023年的三倍。全国100所高校的抽样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的现金使用频率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78%。 这些年轻人表示，为什么回到现金呢？原因包括为了控制支出，防止陷入网贷陷阱，不被债务滚雪球，才能够悭点使过日子。同时亦担心隐私被泄露，有人直白地说，移动支付每一笔交易都被看得到，现金更加有安全感。现在的中国节日被取消， 书店关门，言论空间缩小，连年轻人的消费方式都在倒退。这个或者正是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心里边那种无声但是真实的时代落幕。更加严重的是，并不单止是最喜欢消费的年轻人开始节省，整个社会都陷入经济低迷的局面。经济学家吴晓求直白地说，老百姓都没钱了，还谈什么刺激消费？他说得直白，中国居民工资低，生活成本高，靠鼓励花钱解决不到问题，唯有提高收入，减轻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才能够真正恢复消费信心。最近北韩脱北者路线再起波澜，多家南韩情报机构透露，中共公安系统正在通过收买中介人，全面掌握从北韩经中国逃往第三国的脱北路线。一些原本打算去南韩的脱北者突然改变目的地，转而选择回流或者滞留中国，引发外界对中共幕后操纵的高度关注。 Daily NK 中国当地消息人士说，中共公安在中国东北延边沈阳一带加紧控制脱北通道，向长期从事人口转运的中介施压，还用金钱、居留或者安全保障来换取情报。听说公安局不再将中介人送入监狱，而是在收买施压中介人之后，给他同平时一样地活动，协助警察逮捕脱北者。这个意味着重要的逃亡路线、中转站几乎都已经被中共掌握，脱北者想要去南韩越来越难。他们一旦被中共拦截，多数会被直接遣返北韩，亦有人被迫签署自愿回国声明。还有个别案例显示，脱北者被要求接受所谓劝返教育，在镜头前表示感谢中国，以此制造舆论假象。现在脱北之路成了权力角力的灰色地带。有抵达中国国内的脱北者自我嘲讽说，与其在南韩的途中被捉遣返去北韩，还不如自己回到故乡自首，所以表示不再信任中共的中介。中方的做法不单止构成人道问题，更加是区域安全和外交的新隐忧。消息人士指出，在中共积极协助北韩的情况下，现在想从中国中转去南韩就好像是自投苦口。过去几年，经由第三国去到南韩的脱北人数急剧减少，就是这个原因。日本最近掀起一股红恐慌，从东北到中部各地接连传出黑熊袭击事件，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3人被熊袭击丧生，几十人受伤。一号消息，观光胜地白香村亦已经沦陷，原本热闹的秋季枫叶点灯活动被迫取消，这场熊危机正在快速扩大。根据日本媒体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岐阜县自9月起已经发生至少4宗熊袭击人的事件。9月初，中津川市一名高中生放学回家的时候被熊扑倒在地下，头部和背部重伤。9月底，飞陀市一名80多岁的防治人员在陷阱旁边作业的时候被熊袭击，头部和手严重受创。10月初，白川乡一名40多岁的西班牙观光客被熊爪扎伤了手臂。短短一个月来，熊害连续发生，地方政府紧急发布熊出没警报。而在白川乡，今年4月到10月共通报111宗熊出没，比去年同期暴增了3倍。园区人员在合掌造民家园内发现截断的树枝堆叠成熊架，还有被咬烂的士嘟。活动主办单位无奈地宣布，原定10月底到11月的枫叶夜间点灯全部取消。园区负责人白木久司说，我们没办法100%保障游客安全，只能够终止活动。熊的活动范围亦都正在向外扩张，邻近的爱知县、丰田市、濑户市、东荣町亦都传出了熊的踪迹。岐阜县高山市丹山村町31号因为接获目击熊的通报，决定令到两间学校临时停课。专家分析，今年山区坚果类的植物收成不好，导致黑熊为了觅食而落山， 缺乏食物的熊呢，四处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果园、垃圾桶甚至人类都成了他们的目标。祈浮县政府提醒居民，如果屋企里边果树成熟，应该尽快采收，以免吸引熊。外出登山或者赏枫叶之前，亦可以上网查睇下熊出没地图，避开危险地带。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发布全国通知，要求确保学生在校园内以及翻学同放学的途中安全，建议携带的随身物品包括熊铃、单车铃，以及挤压时发出熊不喜意听的空宝特瓶。翻学同落课途中走路的时候，不要攞住食物，同时如果发现熊的踪迹，要立即离开现场。从护肤品到偶像文化， K-Beauty 正在无声地影响美国政坛，亦成为了南韩意想不到的软实力王牌。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不少美国政要和川普随行人员一同前往，南韩化妆品成了白宫女人们的最新的外交战利品。朝鲜日报报道，在川普访问南韩期间，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和总统特别助理马哥·马丁双双晒出了带南韩化妆品回家的认证照，令到南韩美妆一夜之间登上了美国政治圈热搜。两个人都是90后，社交媒体贴文风格年轻，活力十足。他们不单止陪同川普团队出访，还被影低了在南韩庆州甜品店购买意大利 ice cream 的画面。回去美国之后，马哥马丁在社交媒体 IG 上晒出了从南韩购买的 Medical 毛孔贴、梦妆乳液、陶瑞丹精华，还有风靡美妆圈的招仙美女护肤品，并配上爱心表情，话终于带了南韩化妆品回家了。莱维特就晒出了南韩的 Riddle Shop 面膜、精油等热门单品。其实美国政界对 K-Beauty 的热情不单止在白宫，密歇根州长惠特默访问南韩的时候，特地探访了江南的纯素化妆品店。最年轻的众议员 AOC 称，他的护肤灵感来自南韩十部护肤法。与此同时，南韩政府亦顺势将美妆外交玩得炉火纯青。朝鲜日报称，自今年4月起的韩美关税谈判中，南韩方面的代表团常常以面膜等美妆礼物送给美方的官员。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子女中亦有 K-pop 粉丝，今年6月在华盛顿特区追住睇韩团的演唱会。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